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么一同继续在主的名下，来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同在的福分，感谢主。首先呢，我要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的代表。我本来六月份就要来美国的，但是因着我五月底就跌倒了，受了伤，骨头又裂痕了，所以啊，延迟到九月底才来。感谢主，借着弟兄姊妹的代表啊，使我还有很快的恢复。感谢主啊。那么我这次来呢，我看见也有一些新的面孔，我实在感谢主啊。我愿意在这里特别问候你们啊，这是教会的增长啊，就把这六个人嫁给教会，我们天上的父，天上的主欢喜，我们就在这里一同欢喜。我要来之前啊，恩主打电话给我，他说要请我在这里啊，有四次的交通，而且给我一个题目，是讲马太24章25章。我当时呢，我不敢答应他，因为24章25章是讲预言的，讲预言的。我们知道，还不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着的，所以啊，许多人对这个预言上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没有肯定的答复他。他过了一个礼拜再打电话来，怎么样？我说我现在里边还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说我来呀，盼望能够休息休息。但是我们盼望你讲能够更了解，给我们交通了，他是交通马太24、25章。我说这一段时间刚刚来之前呢，也有一点忙碌。他说你到美国来还有几个礼拜嘛，可以准备了。所以我就答应了。我祷告的时候啊，我感谢主，那我就想到启示录第19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预言的灵异是为主耶稣所见证。我们常常讲预言呢，都偏重在历史的方面啊，但是那里告诉我们，预言的灵异乃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里面啊就比较安定一点啊，要为着主做见证啊，就不太重在历史方面的，那是重在主的见证。所以呢，我在这里要从弟兄姊妹讲马太24、25章。我从来没有这样来讲过，我们过去引用的话呢，也常常引进啊，这一个善福啊、波福啊，这一个神的恩赐，或者是童女来迎接主的光景，我们很少讲到主复活以后，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啊，这一段的经历。但是24章啊，很着重的在第一大段里边就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光景，到他再来的时候那种的预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先讲这一大段。那么许多人说这两段的圣经呢，是对着犹太人说的。不错，当日的门徒们是犹太人，而且在这里说到第一大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对着犹太人说的，因为他说到选民， 说到他们的安息日啊，说到出入去呢，有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事。
嗯，
那虽然是对，是关于在这里特别只做犹太人说的。
嗯，
但是主耶稣的降临啊，也对我们有极其重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注重啊对犹太人讲的话，我们可能都包裹在里面。而且这一大段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啊，从这个四十五节开始，一直到25章30节，这里呢是讲到教会。那教会呢包裹了犹太人啊，在教会的里面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我们这外邦人也好在各个地方我们得救的人都包裹在里面了。这又是一大段。在末了的地方呢是25章31节开始，那里很清楚的讲是对着万民来说的啊，那里又是一大段。所以这24章25章一般的人来分段的话呢，就是分了这么三大段。第一大段从第一节24章的第1节到44节，第二大段是从24章的45节到25章的30节，然后从25章的31节一直到25章的46节，就是到了25章的末了。虽然这里是分了三大段，但是弟兄们给我的时间只有4次，所以我就用4次的时间来讲这两章的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不是单单来听我讲啊，我们要奉着主的名来聚会啊，大家在主的面前彼此共应啊，你们也为着聚会来祷告，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些话能够引领我们，要知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该如何来等候他的再来。那我今天呢要先讲24章的第1节到第14节。那现在请大家一同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啊。24章的第1节到第14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和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城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上坐着，门徒慢慢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怒。那时有些人跌倒了，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怒。且有好些彰显起来，你过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两个圣经啊，是根据啊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门徒向他说法的问题，在门徒说法的问题中啊，就是第三节这里说说的，他说你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像有三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问题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他问这个第一个问题呀，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很清楚的他们把问题是根据前面的事情。那么在马太的二十四章，这里前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这有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和门徒们离开圣殿的时候，门徒们就指着圣殿给主耶稣看，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圣殿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的骄傲，他们以圣殿做他们的夸耀，做他们的荣耀，好像圣殿就是以色列人的标记一样。如果圣殿被摧毁了，那就是世界的末日来了。所以他们发问题的时候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他们就连带着来问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他们把这个都关联在一起了。我们感谢主，上一个礼拜啊，我们的李志忠弟兄讲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讲到圣殿。那么今天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啊，这里所说到圣殿被摧毁的事。门徒们指着这个圣殿来告诉主说，你看见这个圣殿了吗？好像在这里呀、很轻描淡写的这样就带过去了。但是呢，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也有记载。马可福音那里记载他们来提醒主耶稣，他说你看这个圣殿，这个何等的圣殿，你看这个圣殿的石头啊是何等的美食，你看见他们在这里啊，要主耶稣来看，我们犹太人中间这个圣殿啊是何等的宝贵。 那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的时候，叫主耶稣，你看这个没，这一圣殿里这些漂亮的石头，那圣殿里有很大的啊石头来建造的。他说你看啊，这些圣殿的建造啊，是用许多的贡物来建造起来的。我们知道贡品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就是说这个圣殿啊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主告诉他们，这个圣殿啊，你们要看见有一天要被摧毁，没有一块石头能够留在石头上。这在犹太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想啊，圣殿啊是不会摧毁的。那门徒们啊，当时的门徒们，我们也知道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犹太人的思想啊还是很浓厚的。他们认为啊，这个圣殿啊那是他们的标志，不可以被摧毁的。所以主耶稣啊说这个圣殿要被摧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在门徒们来讲也是非常惊讶的。所以他们就发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圣殿算是神当初指示摩西，也是指示大卫啊，要来建造这个圣殿。为什么呢？我们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西奈山那里，神亲自来指示他，他说你要为我造一个帐幕，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同在，我要在那个地方和以色列人来相会。为什么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够人和神来相会呢？这是因为人堕落了。我们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亚当夏娃，院子当中有生命树啊，所有的树你们都可以随意吃的，生命树你们可以随意来吃的，但是院子当中有一个分别三果树的树，那个果子你们不可以吃的，你们吃的时候就要死，非常的严重。那时候说的死啊，不是指着我们肉身的死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断绝了。死亡是一个隔离，死亡是所有的关系就都断绝的。所以在那里说你吃的日子你就要死，所以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吃了分别三果树的果子，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来亲近神了。神就把他们赶到伊甸园外面去，而且把通道神的路用基路伯，就是用神的使者来把它封锁了。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人没有办法亲近神，神走如果人来亲近他，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要死，就灭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没有办法亲近神，但是感谢神， 神创造的旨意在人的身上总要得到成全，所以他为了人预备的救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虽然是堕落了，但是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来寻找他们，神说你们在哪里。神知道他们在哪里，为什么还要问他们在哪里？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召，这是神对他们的光照。本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可以自由地与神有来往的，但是他们犯了罪，他们躲避了神的面。神知道他们躲开了，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神是怜悯的神，神有恩典，神来寻找他们，说你们在哪里。结果亚当夏娃就承认了他们的罪，虽然他们推卸责任，但他们承认我们错了，他们悔改了。所以神的审判呢，神犯了撒旦，也审判了他们，但是神给他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知道人都知道自己啊是有罪的，人常常要自己以自己的行为向着来赎罪，要来遮掩自己的罪，这是不可能的。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他们用树叶来做衣服穿上，要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树叶子怎么能够做衣服遮盖羞耻呢？太阳一来的时候，树叶子就枯干了，就都卷起来了，没有办法来遮盖人的羞耻。所以要以人的行为来赎罪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感谢神，神给他们预备了皮的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穿上皮的衣服就把人的赤身羞耻都遮盖起来了。那么这个皮的衣服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下面就看见是从羔羊而来的。那是有一只的羔羊被杀了，把它的皮拿下来做成衣服给他们穿。所以神上预备的救恩是羔羊被杀的救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降临在地上，他就告诉我们他要来担当所有人的罪。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血是为着众人流出来的，要叫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救都是一座羔羊。我们知道在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里就给我们看见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他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亚伯是将羔羊来献上，该隐呢是将地里的出产来献给神，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为什么？因为羔羊的牺牲舍命流血是来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圣经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叫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叫人可以靠着羔羊的血恢复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从那里我们看见我们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看见神在那里救恩还是借着羔羊。 果不是这条羔羊，以色列人也要被天使来击杀的，神要进行把埃及地。但是神说，你们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羔羊的肉呢你们要吃，因为你们要离开埃及。所以呢，圣经里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的节期，他们很重视这个节期，因为他们借着羔羊而得了拯救，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那么当以色列人到了旷野的西奈山那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神就指示他造一个会幕，会幕就是圣殿前身。不管会幕也好，圣殿也好，神在那里啊，要叫人能够与他来相会啊。如果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有什么艰难困苦，也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神要做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名字啊，他叫做我是啊。神这个名字啊，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启示出来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说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意思啊，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这个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启示的，摩西是要差他到埃及地去救以色列人，但是摩西说，我去过，他们问我你是什么名字，我怎么讲呢？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自由拥有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我是的意思是什么？不管你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问题，你只要到耶和华面前来，他就是我们这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也曾告诉我们，他就是我是。他说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如果不信我是的话，你们都要死在罪中啊。那是我是基督啊，基督旁边有点点点。然后又说啊，等着人子得到了荣耀，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这个基督旁边还是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的，就是我是。你们有不信我是，就要死在罪中。你们等到我得了荣耀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这个我是啊，就像人啊啊开了一个空白的支票，签了名给了你，你有什么你需要是多少钱，你就把这数字填上去就可以了。谁没有定规的，只有你自己来定规的。你有什么需要，他就来解决你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借着他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坦然的来亲近神。希伯来书第四章要告诉我们，他今天升到高天做我们的大祭司，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 面前做什么？叫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啊，是应时的帮助，就是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它就是你的帮助，它就是你的帮助。我们看见了圣经里边有许多神的见证人，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那么多的见证人，其中有一句话告诉我们，翻到神面前来的人都信我是啊，信有神，那个有神的原文是我是。如果你们不信神是我是，那就有许多的难处我们自己要承担，那是得不到解决的，是不是？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都信是我是。圣经里边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从亚伯开始啊，一直讲到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讲到摩西，然后讲到许多人的故事，虽然没有提名，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历史，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大卫包括在里边，丹尼里包括在里边，许多在见证人都包括在里边，他们怎么能够活出荣美的见证呢？因为他们信神是我是。所以神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来亲近他。当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旧约呢是一个预表，人怎么到圣殿里面来亲近神呢？神怎么在那里和人来相会呢？我们看见必须有献祭，所以神起了必要祭司，当人到圣殿去的时候要带着祭物去的，在那里有祭坛，要带着牛，带着羊啊，你就是穷人的话带着一只的鸽子到那里献给神。这是什么意思？要把这些祭物撒了，把牛撒了，把羊撒了，把鸽子来撒掉了，摆到祭坛上献给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罪，我该死的，我到神的面前我就要灭亡的，但是这是神所设立的救恩，借着牛羊代替了我的罪，代替我死了，所以我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免死了。这是神的救恩啊！啊，我又快一点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圣殿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啊？圣殿已经变质了，本来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神要在那里与人相会，现在呢圣殿神的地位没有了。过去圣殿是神居住的所在，人要去朝见神，大家去都有个敬畏神的心啊，战战兢兢的献上了祭物，神悦纳了这些祭物，就能够使我们坦然的来亲近他。但是你看见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就要去洁净圣殿，他说这是我是我父的殿啊，这个是神的殿啊，殿就是家，这是我神的家，是神掌权的地方啊，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啊，你们现在呢把它变成买卖的地方。我们知道买卖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们不是为着来朝见神，你们现在为着买，为了自己的利益了。所以主耶稣来洁净圣殿。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看见 这个圣殿已经失去了它实际的意义了。为什么他们到了买卖的地方呢？有的人看啊很聪明的，而人可真的吃了身分别善恶树啊，人可以向谁知道善恶的，人的知识越过越发达啊，人是越过越聪明，但是这个聪明是什么？要来发展自己，人要为着自己，要来注意自己，要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牵夺了谁该有的地位。所以买卖牛羊鸽子啊，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是为着来敬拜神。买卖牛羊鸽子啊，好像是很好的，哎呀，我也看见有许多神的儿女要为着神来做事的，哎，他说这里呀、啊，为着弟兄姊妹的方便，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他就注意到很多的事情上。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要看神同在在这里没有。如果神没有同在了，你做了再多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他们在那里忙着买卖，好像是来服侍弟兄姊妹啊，你们要献祭吗？不用从家里带个牛来，也不用从家里带一只羊来，我在这里现成的，你们再往买就可以了。哎，你看多好啊，讲得很好听的，实在是他们窃取了神的利益，他们夺取了神该有的那个地位，圣殿结果成了买卖的地方。主来洁净，主怎么洁净呢？神就拿绳子拿成鞭子啊！我看见在这里小小朋友，所以我就多讲一点。他拿成鞭子，你像买卖牛羊的，他为着自己的利益啊，他如果为了敬拜神的就没有问题了。神啊，主耶稣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主耶稣把牛羊赶出去，他拿那个鞭子把牛啊把羊啊都赶走了。结果这些买卖牛羊的有没有留在圣殿啊？没有。哦，他们这个赚钱的工具没有了，他们快快的去追这个牛羊啊，免得失去这些牛羊啊，他们离开圣殿，对不对？还有兑换人钱的，你来买牛羊的时候啊，你要用钱嘛，有的是不是刚刚好的数目，那有的人说，哎，这里有个机会，我来兑换银钱，是不是可以给你们找数的啊，很方便你们的，很好，人家看非常好。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这样的买卖到了马太二十一章的主耶稣第二次进入圣殿的时候啊，他说你把我的殿变成贼恶了，他们像贼一样，圣殿只有神的居所，你们来买卖牛羊来兑换银钱，就像贼一样霸占了神的家，霸占了神的居所，是不是？神的地位没有了，所以神把他们赶走了，这是当时的光景，对不对？那么这样已经没有实际了，主耶稣啊还是没有怜悯的神，他还到圣殿去教训人，他盼望人能够悔改，所以他第一次洁净了圣殿，第二次再来洁净啊，第二次就是他快要在耶路撒冷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来洁净，但是人接受不接受他，反而也起了众人的愤恨，非要除灭主耶稣不可以，因为你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啊。当人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啊，就是有你没我了，这世界上人的讲话啊。所以人啊，为做自己的时候就是损人利己，人要损人利己，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就叹息，到二十三章末了的时候，你看见就离开了 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上，他就看注意这个耶路撒冷，他叹息，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没有勉强我们，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啊，有灵有魂有身体，我们的魂有思想啊，我们的魂有情感，我们的魂也有自己的定规，这就是我们的意志。神不勉强人，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神不勉强人，神当初他定规的乃是要人来健全他。亚当夏娃摆在伊甸园里面，神可以叫他直接就吃生命树，不可以吃分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拣选的权利。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啊三年多的时间，他一直盼望能够挽回这一种啊以色列人这种失败的光景，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在23章末了的时候，他在那叹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我们也记得在他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要变为荒场啊，耶路撒冷要变为荒场。接下去到了第24章，他说圣殿要被拆毁，圣殿要被拆毁。如果我们在24章再往前看一看的话，在21章，主耶稣啊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洁净完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撤回这个圣殿，第三天要再建造起来。圣殿要被撤回，但是我第三天再建造起来。那么他的门徒们就说了，这个圣殿是46年建造起来的啊，都是用美食用那个供物来建造的，用了46年的时间，你怎么能够3天再把它建造起来呢？都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们才知道主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他的身体来说的。神的殿那个意义是什么？神在哪里？神在那里有主权，那就是神的殿。神不在那里了，你只有一个外表，那不是神的殿。所以主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殿，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那个同在受了他这个外面的身体的限制，所以他必须死而复活，一面是担当我们的罪，一面他主要的是要与我们同在。记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天上的使者就告诉我们，他要生一个儿子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叫耶稣，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神与他同在， 在约翰福音他宣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借着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神表现出来。那个尼哥底母啊，是有名望的人，是犹太人中敬畏神的人，他有一天偷偷的来见主耶稣，他说你所行的如果没有神同在，就没有人能够行。他看出来了，这里有一个人是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许多人只因着他而蒙恩啊，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帮助，但是他受这个身体的限制。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他是撤回了这个殿，再建造起来。那么这个殿在哪里？当然他复活以后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上有个圣殿，这个圣殿向我们开了，这是在天上。那么那么在天上我们怎么能够摸着它呢？但感谢主，圣殿啊直接在地上啊，他的教会就是他的殿，教会就是他的家。所以他复活以后啊，首先在无旬节的时候就建立了教会。我们记得在马太第十八章的时候，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教会实际的那个表现就显在教会聚会中。所以我们还有宝贝聚会，而是神话也告诉我不可以停止聚会啊，特别是小朋友们啊，哎，有的时候哎呀太累了，多睡一会儿吧，不可以。神的话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我们的聚会就是神的殿，神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啊，不是在这里啊坐坐听听玩玩，乃是要敬畏神的心。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要学习奉主的名来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也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他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有神，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去了，我还要再来，我要差遣宝贵师，就是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与你们永远同在。他也说我也要再来，我的父也要再来，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何等的宝贵，三二一的神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称为神的殿啊。我们看见这一个，你不要觉得我这个身体算什么啊，神神的，你要宝贝这个殿啊，为着神而活，要让神在这里当权。神的殿就是神当权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来管理我们啊。小朋友们要记得，现在不只是爸爸妈妈啊来管我们，我们要听他们的，现在要听神的话，要听神啊，要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感觉。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在这里啊与我们同在，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我想我多讲一点啊，在以弗所书啊我们看看也可以啊，在以弗所书我找出来了第四章， 第六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这第五节说我们有一位主啊，第四节讲我们有一个圣灵，是不是啊？到了第六节就讲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在哪里呢？他是在众人之上啊，超乎众人之上啊，这位神就是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见有三点，超乎众人之上在哪里？在天上，对不对？冠乎众人之中，在我们中间啊，啊，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啊，他要不是我们有交通，他要来贯通我们，也住在我们个人之内。哎呀，或者我在这里为了小朋友多讲一点啊，他在我们众人之上。那我想你们有没有什么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他在我们众人之上，我们可以来啊亲近他的圣殿在天上，我们还可以来亲近他的，我们可以来求问他的，我们可以从他得到帮助的，有没有？那我不为难你们啊，我现在在香港啊，我把读经啊，把什么这些聚会交逃出去了。我参加什么聚会啊？我参加青年人的聚会啊。香港青年人啊，分了好几个团体，但我分了好多组，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啊大学毕业30岁左右的啊，到30岁的，有的30岁以上，有的结婚有了孩子的啊，最少有的4个，那还有主日学的啊，很多的分班。那我参加什么呢？我参加了个大团的。我说行行，杨望主，我到底参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的青年人啊或什么在一起好。我自己这几年我都参加这个青年人。为什么？因为青年人啊常常啊如果有追求的话，就会好好的读圣经。就偏离在知识方面去了。啊，有的呢，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一散会，大家说我们到哪去玩去？啊，借助这个机会啊，那小朋友们啊，就去玩耍去了。啊，他们很多的场合去打球啊，去旅行啊，啊，都很多的活动的。但是呢，我在那里。我特别提醒他们，你们来聚会呀、啊，这是神的殿啊，你们要来朝见神的啊，所以你们来聚会的时候啊，你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仰望主祷告，如果你们有什么罪要献上祭的，要把祭物带来求主来赦免我们啊，借着主的宝血来赦免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啊，圣洁，就可以在他的面前能够蒙他的悦纳啊，就能够享受神同在的恩典，神的丰富就越过越显在我们中间，也显在我们里面。我这是多语多讲的啊，是为了小朋友讲的，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么他在众人之上，那我提出的圣经吧，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4节到第16节。啊，我知道这里的小朋友啊，多数是讲英文，中文都差一点，所以我不会问你们啊。 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会问他们的，叫他们起来读啊，在这里我不会问了，那我在这里读给你们听啊。我们纪元有一位一进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剔除我们的软弱，他也从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需要什么帮助，他就是你的帮助。你看见升到高天的这位主耶稣啊，他有施恩的宝座，他的宝座是施恩的，他要呼召我，你们要到我的面前，我就怜恤，我就有恩惠，做你们随时的帮助。那我再来提一点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哥林多后书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啊，许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圣经的啊。第六节这里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你看见这个在心里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你他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光照在心里面，那照出一个什么光景来的话呢，你过去注意的话啊，你看见这个光啊，把主耶稣显出来了，这荣耀的光啊，显在主耶稣的面上，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啊，是不是光照在心里啊，就这个光显在主耶稣的面上。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就是瓦器，我们不能承担什么事情的，但是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下面就说啊，四面为敌受敌不被困住啊，甚至于打倒了也不会死亡，心里作难也不至于失望，是不是很多很多说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宝贝在里面。对不起，时间已经十二点半了，我还要多占一点的时间，应该可以的啊。那我们中国人说宝贝啊啊，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小的时候听见宝贝的故事，啊，拿一个魔术灯来，你只要摸一摸这个灯啊，就有一个仆人出来了。你主人啊，你要什么？我要一栋房子，他就给你一个房子；啊，你要一个汽车，他就给你一个汽车；你说我没有饭吃，他就给你一台筵席。这是这个宝贝。我们一听见一个故事，同样的，一个铜锣，一敲这个锣。就出来一个妇人，他说主人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是宝贝。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宝贝啊，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宝贝啊，你要什么他有什么。记得啊，主耶稣是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的里面。那主耶稣贯通在我们中间啊，那时候我们也很清楚了，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不过有一处圣经呢，我们要看一个，我只提一提吧。以弗所第三章那里啊，有一个祷，保罗有个祷告，那他求神啊，那他求父啊， 那就是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我们里面心灵的力量是说我们心里的人，这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你照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要我们这个人能够刚强。当你这样刚强的时候呢，啊，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得到了地位啊。他就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住字是安家，我们常常在这里都有个人的家，我们有时候搬家，我们住在哪里，我们这就主权在哪里啊。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就是他安家在这里，他要有主权。在他的主权的底下呢，他有个什么光景呢，就是他的爱在我们里边有了根基，他的爱要从我们身上得到发表。所以下面就说，这样的话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交通与众圣徒，我们与众圣徒有交通，我们就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认识这一位的基督是何等的崇高高深，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是没有限制的，它是何等的长啊，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在这样的光景里边，那个结论就是说，就让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一切所充满充满了我们，神一切所充满就是神的丰富，就是神的丰满，他来充满我们，我们何等的有福。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不配得这个福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记得这里讲到圣殿，地上的圣殿可以折毁，折毁的那主耶稣给我们，他要来做我们的圣殿啊，我们可以住在他里边，奉他的名聚会，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丰富丰盛的源头。你看何等的宝贵。所以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宝贝神所给我们这个的权利，让神能够在这里掌权，我们顺服他，他就把一切的丰富都要倾倒给我们。这是神的救恩，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想呢，我知道个交通头两节了，下面就没有时间交通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啊，下面呢我们留着下一次再来看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一些犯罪堕落的人本来没有指望，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感谢你，你来拯救我们，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你今天活在天上也活在我们的里面，也住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敬畏你，让我在地上能够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让你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充满我们，让你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来占有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你的称赞，让我们在地上也能够享受你自己无情的恩典，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